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吸奶之约系列。哦，小朋友可以到主日学去了哈。嗯，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吸奶之约系列啊，过红海。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大概应该是有四个章节哈。啊，那个十灾讲过了啊，那个以色列在埃及受苦讲过了，摩西蒙召讲过了，十灾讲过了哈。还有就是那个逾越节和除酵节讲过了，我不知道大家对逾越节和除酵节有什么看法哈？以前可能讲逾越节比较多，但是很少有提到除酵节。但是这个除酵节其实紧跟着逾越节是有它非常重要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啊末尾以及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第十三章十七节到第十五章二十一节。我们要讲以色列过红海的这段历史哈，这段历史我想很多人都明白，对不对？因为过红海其实就是，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可能听过过红海就是基督徒受洗，对不对？都是这个时候知道的哈。但是我告诉大家，过红海还不只是基督徒受洗，它里面有非常深奥的含义在里面，我们一定要明白，以至于我们在绝境当中才有力量胜过哈，这个是一个奥秘，今天一定要把它讲清楚。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否真实的经历过神的同在？有谁经历过神的同在没有？有经历过请举手来，请举手。哦，好多人举手哈，不超过十个，哦不对不对哈，十几个，哦不对不对，哎有没有二十个哈？可是这里坐了六七十个人呢，七八十个人是不是？这么少人经历过神的同在啊？哎呀，糟糕！你是否经历过神的同在啊？有人说是在事业成功飞黄腾达的时候，是不是啊？你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经历神的同在？哇，不是啊，啊，哇，这个事业成功飞黄腾达，神真的与我同在哈。有人说是在衣食无忧安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啊？不是，哇，你们这个是在什么时候经历神的同在？也有人说是在每周的主日崇拜的歌声中。刚楚弟兄带敬拜带得很好，每次都是哇，感觉到天开了哈，啊，经历神的同在哈，对。但是我认为，真正经历神同在，往往是在一个人走投无路、绝望的境地当中，他获得从神而来的信心，使他重新站立起来，鼓起勇气奔向前面的人生道路，才是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大家同意吗？哎，刚才举手的人同不同意啊？哦，你们这真的是经历了神的同在哈，啊！哎呀，这样讲来绝境好不好？
好。
哎呦，我听了有点害怕。好，好。但是你会问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哈，在座的很多人就说，为什么神要把他的百姓领到绝境当中呢？啊，这就是，就刚才我们谈到神啊，就是很奇怪哈，神为什么把他的百姓领到绝境当中？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段经文，就是神把他的百姓领到绝境当中。那么领到绝境当中是为什么呢？其实是有它非常重要的道理哈。我们等会儿读下去就知道，其实是让我们在绝境当中真的经历神，就可以知道原来神是谁啊。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神的话，其实我们很难知道。有人可能告诉你啊，读神学知道，哦，神有双重属性，绝对属性、相对属性，但是其实你并不能够非常深刻的知道他是谁。好，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所讲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当中的一部分啊，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到十八节，我们一起开声读哈，一二三，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了，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跟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把特选的军长都沉入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
罪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度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雪一样，你发敌中的气，水焰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登主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一道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
耶和华啊，
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尊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面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领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慌，摩押的英雄被战军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你领当地的大能，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主主，主啊，就是你手所建造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大家刚才读的叫做红海之歌哈，摩西之歌是后面那一篇哈，生命记，所以这个叫红海之歌。好，那么这段经文今天讲的过红海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这边少了一个 PPT 哈，少了一个主题，中心思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中心思想。其实讲出来你可能有点惊讶，这个中心思想就是神要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彰显他的大能，让所有神的百姓认识他，以至于让他做我们的王。我再讲一遍，神要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彰显他的大能，让他所有的百姓，所有其实今天就是教会基督徒能够认识他的大能，让他做我们生命的王。好，那么我们一点点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哈。今天相对来说有点像教科书，因为我经文非常的多，我一节都不想落掉。哎呀，非常美哈，读这个经文就觉得很美哈。我们一点点来看，首先我们看看，神领他的百姓要走一条绕路而行的道路哈。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以色列终于出了埃及，他是怎么出埃及的？十灾，对不对？哎呦，一个法老的心刚硬，最后一灾是什么？逾越节的时候，哇，把所有的埃及长子都杀死了。这次是切肤之痛，然后法老怎么样？终于投降了，你们去吧，赶紧去吧，赶紧去，好，赶紧去，好。所以呢，神很祝福以色列人，就让以色列人还搜刮了埃及人的金银财宝，对不对？让他们体体面面的作为一个凯旋的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记得这一点哈，体体面面的作为耶和华的凯旋军队出埃及。好，当你出埃及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想？诶，神是要把我们带去哪里？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对不对？大家请看地图哈，他们一开始以色列人是住在这个，是埃及，对不对？以色列人是住在这个地方叫歌山地。那么神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带到上面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对不对？这个叫迦南美地，对不对？那么他们有没有直接去呢？好像没有哎。照理来说应该直奔应许之地嘛，对不对？神的大能能够降十灾，这个路途上面有什么困难呢？难道不行吗？但是神却让这个他的百姓绕路而行。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17-18节哈。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最近啊，上面是非利士地的道路哈，苏尔旷野最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啊，为什么神那个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哈？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 就回埃及地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哈，所以神要他的百姓渐渐的成长起来啊，能够战胜他们的仇敌啊，才能够经过。可是这个时候，初信的以色列人，初信的神的百姓，初信的门徒们，他们因为信心很小，所以神要他们绕路而行啊。其实有很多人问我哈，为什么基督徒不一信主就马上上天堂？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还承受不了，其实哈，神可以让我们承受，但是神要让我们生命成长哈。好，那么神的道路是怎样的呢？大家请看这里，这个地图上面就大概标出了神的这个道路哈。你们看，从这个地方哈，蓝带一直往下走到哪里？这里是哪里，知道吗？下西乃山哈，啊，走到神的圣山，然后再从西乃山一点点往上走，这叫绕路而行哈。那么这条路到底是怎样的呢？怎样的道路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13章18到20节。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上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好，这里可以看到这条路是怎样的哈。第一，这条路是挺漫长的，是吧？你们的路漫不漫长啊，弟兄姐妹？哎呀，我等都等不及了哈！我经常的祷告就是，主啊，什么时候把我接去啊？那好漫长。第二，红海旷野路是条艰苦的路，是不是啊？哎，我不知道哈，有些弟兄姐妹说我过得还可以啊，其实是蛮艰苦的，有可能你麻木了哈，我觉得蛮艰苦，旷野嘛。你只能吃什么？我们后面就看到，只能吃玛拿才能养活自己，吃其他东西都不对的，对不对？我们的灵命啊，其实在旷野当中哈。第三个，征战的道路，作为基督徒有没有征战啊？哎呦，好多征战啊！哎呀，跟所有人都打哈。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马上跟配偶开始打起来，因为他还没信啊。然后接下来父母反对，然后呢什么什么反对哈，工作上也有征战哈。第四个叫永不回头的路，为什么呢？因为约瑟的骸骨都被他们带走了，他们不会再回去了啊。所以基督徒走的一条道路叫漫长的道路、艰苦的道路、征战的道路、永不回头的道路。请问你喜不喜欢基督徒的道路？喜不喜欢神的道路？不喜欢，我告诉大家，我就不喜欢。但是看完最后一点你就喜欢了，第五点啊。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出埃及记第13章21到22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的百姓。哦，看到这里以后，这是第五点，基督徒的神子民的道路是有云柱火柱的引领。什么叫云柱火柱呢？代表神的同在。云柱有点代表神的奥秘，火柱有点代表神的能力哈，所以都是代表神。而且这个云柱火柱哈，有一个特征，永不离开。我就记得以前在圣经上面读到过，约翰福音读到过，第十章读到过啊，那个耶稣基督的羊啊，他永不叫他们灭亡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信了主以后，神的云柱火柱永不离开。当然你有没有看见是一回事，对不对啊？因为你的眼睛可以看那个埃及人，你可以不去看云柱火柱哈。所以第五个特征，云柱火柱，这就是那个以色列人所走的道路。那么这个所走的道路反映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什么功课呢？我想以下面这段话来总结哈。神的道路从来没有改变，今天他为基督徒所设立的道路也是不是一条捷径哈，就是你信主以后不能直接去天堂，而是一条绕道而行的人生路。同不同意？同意哈。这条路是怎么样的？第一，漫长的路啊，有耐心哈，弟兄姐妹，坚忍。第二，艰苦的路啊，准备好哈，准备好啊，那个你的灵魂要受苦的。第三，征战的路，是不是啊？啊，第四，永不回头的路，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有首歌是这样唱的。最后一个是什么？猜。啊，与神同行的路。前面四个你都不喜欢的， 最后一个与神同行。我跟大家说哈，当你真的看见你是与神同行，前面什么漫长征战艰苦永不回头，这些都不再成为问题啊，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啊，这是最美好的哈。好，可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仔细再读下去，你会发现不对了，不对了，这条道路去到哪里啊？去到哪里啊？去到一个叫比哈喜路的地方。你们知道比哈喜路在哪儿吗？那是一个死地啊。你们听过那个有一个中国的成语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吗？什么叫死地？后面是大海啊，没路的啊。神的道路不仅绕道而行，更是直奔死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回转安营在比哈喜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西分靠近海边安营。在哪儿？我在这个地图上有画出来哈，他们从这个地方起行，走走走走走，你看走到哪儿？这里是海，对吧？
对。
哎，所以后来法老就说，他们一定在旷野绕迷了，他们应该往那儿走，怎么往那儿走？往这儿走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啊、
嗯，
好，所以比哈喜路是个海边，没地方去了，下面是沙漠，那去哪儿啊？那去哪里啊？哎，你会觉得很奇怪哈，神为什么把他的百姓带到死地啊？有谁知道？
摩西称赞的错
啊，对，后面有原因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把他的百姓带到死地。哦，好，我们来看看神自己解释了哈，出埃及记第14章3到4节，法老耶和华说，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喽，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哈哈哈。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要追赶他们。哇，这个神也很有意思哈。你看，法老的一举一动就好像在神的掌握当中，就好像法老有点像那个牵线木偶，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么神为什么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追赶他们呢？这不是把以色列民给困在一个困境当中吗？有两个目的。第一，我便在法老和全军身上什么？
得荣耀。
荣耀，对不对？我们知道神为着他的荣耀行万事，所以基督徒的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一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以神为乐，荣耀神，以神为乐，这是西敏小调第一个。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所以如果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吗？永远找不着，因为他不认识神哈。好，这是第一个，神要荣耀他自己。第二个，让他的百姓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他的名叫耶和华，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哎，怎么出不来了哈 ？OK， 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么神为什么带他的子民去死地呢？我相信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哈。今天也是如此啊，今天也是如此。为什么要带他的子民去死地呢？我相信答案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啊，因为神要荣耀他嘛。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一生是不是绕路而行，直到死地。你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吗？他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呢，后来又复活升天，对不对？是不是类似于一个绕路啊？你看，像刚才那个地图上一样，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走到最低谷，对不对？再往上走，再往，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耶稣基督有没有去到一个死地？有的，在哪里？对，死地就是十字架呀！啊，耶稣基督的生命直奔十字架而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实在是不能够不想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我觉得这是神引领他的百姓直至死地的奥秘。神要呼召耶稣基督的门徒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去到十字架那里去，走向各个他，致死我们老我的罪，为的是要认识神，荣耀神，是不是？好，也许你可能不服哈，但没关系，我们等会儿再来分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想跟你们说哈，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你是否正走在 十字架的道路上面，你是否真的走在神所设计的道路上？你有没有走在漫长的旷野当中呢？你有没有预备好属灵征战的兵器呢？你是否已经决定永不回头了？你是否与神同行呢？你是否背起十字架，跟从那位拯救你出黑暗入光明的主耶稣基督呢？这段以色列绕道而行的历史，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我们的一生，其实也是会经历许多坎坷，甚至会走到一个地步，可能要经历许多许多的绝望。但是正在那个绝望的地方，神要施行他的拯救啊，红海的拯救，把我们从绝望当中拉出来，以至于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大能的神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那个含义哈。好，那么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很顺服的去到了这个死亡之地？有没有啊？他们确实去了，但是怎么样呢？哎呦，好多埋怨啊！哎呦，好多埋怨。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讲的哈。旷野人生路的第一个困境就是法老的追兵哈。他们埋怨的原因是因为法老追兵来了嘛哈。出埃及记第14章5到8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了。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怎么样变心，说啊，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法老就预备车辆，带着军兵同去哈。法老后悔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猜一猜是什么？你看后面写了哈，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我发现这个神也很有意思啊，神是很风趣的神，是不是？啊，法老在他手里面就像一个这个玩具一样的，他要想他使他刚硬就刚硬了，使他软弱就软弱了，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虽然亲眼见到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出埃及的神迹，却仍然与神的百姓为敌，对不对？那么法老来追过来，他的这个追兵是怎样的呢？我看见这个描述是强大无比的追兵哈。你看，这边是这样描述的啊。法老就预备他的战车，带领军兵同去。你看后面的描述，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这什么意思啊？应该他的阵营是前面有600辆特选的车当做先锋，对不对？我们知道以前古代的战车是很厉害的，以色列人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对不对？有一些简单的轻武器兵器，战车可是重武器啊，所以当战车战马冲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所有的人都会被冲散，然后就被分割包围，然后被吃掉啊，被杀死哈。所以有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而且每辆都有车兵长，意思就是说每一辆车都可以独立作战，非常强的这个战斗力。所以靠着以色列民，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的，对不对啊？所以法老的追兵追来了。我跟大家说，当你愿意追寻神，跟从神的时候，法老的追兵一定会追来。这世界的王一定要追过来把你掳走啊！啊，好，那么面对强大的追兵，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两个，第一，惧怕。出埃及记第14章9到10节，埃及人追上他们，追赶他们，法老的一切马匹、车辆、马兵，并军兵都就在海边，靠着比哈喜路啊，对着巴利喜顿，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就是在那个死地追上了哈。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生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当我读到这个举目看见埃及人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当以色列的百姓，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惧怕吗？他们看着云柱火柱的时候，看见神的同在的时候是不会惧怕的，对不对？但是当他们看见埃及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害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眼光很重要。如果你的眼睛一直盯着你的苦难，你马上跌倒，是不是？哎呀，我还有这么多功课没做完，哎呀，我还有这么多事儿没干完，哎呀，我的人生，我还没买房也没有车，然后这个股票跌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这个是不是最近金融危机哈，哎呀，然后那个接下来婚姻状况也不好，子女也不孝顺，哇，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对啊，你看着这个世界，你看着埃及人，你马上跌倒，你甚惧怕，对不对？而且你还，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还不会向耶和华哀求，对不对啊？好，第一个是惧怕。当他们看见埃及人，看到这世界的时候， 第二个是埋怨啊。我发现这个埋怨啊，经常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会产生的。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节到十一节到十二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什么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哎，他们刚被神拯救，哎，是不是啊？他们刚接受当亲眼看见实灾，对不对？但是居然当这个事情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完完全全就开始完全没有信心，并且开始埋怨哈。然后他们继续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在埃及一起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啊，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要好。”所以当以色列人没有看见神的时候，当他们举目看见埃及人的时候，他们想到只有两件事，要么死，要么回去做奴隶，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啊没有看见神，你在困境当中大概就会想到两件事，死，是不是？还有呢，算了，我降服了，为奴，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很有可能的哈。灵性的瞎子只有两个选择，死亡与为奴。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困境甚至是绝境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经文哈，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着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发现很有意思，真正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绝境的时候，神的子民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我总结有三点。第一，站住，站住哈。什么叫站住？不要惊慌，不要逃跑，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静默。哎，有人说不是祷告吗？对不对？静默，只管静默啊，不要作声，不要喧闹，不要埋怨神。第三个，观看，好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啊，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啊。那么为什么是站住、静默、观看？啊，为什么不是说切切的求神呢？其实我跟大家说哈，当你有很多困难的时候，你要去求告神，这是对的。但是这里讲的是你的心态，你什么样的心态去求神？哇，主啊，有困难来了，绝境来了，哎呀，主啊，哎呀，主啊，拯救我啊，主啊，没有你的拯救，我是活不下去的。其实这个心态我是反对的。为什么？你怎么完全没有信心啊？你知道你是谁吗？神的儿女，神有应许过你什么？永远保守你，你永远不会失落，将来还要承受产业，你干嘛愁眉苦脸啊？对不对？你祷告是对的，迫切祷告是对的，但是你要用得胜的心态去祷告，不是拉着脸说主啊主啊，我没有你的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不是这样祷告的。你的心态应该是站住、静默，心里面是平安的。还有呢，你要留心看神怎么拯救你。哎，有人说神一定会拯救我吗？请问大家，神一定会拯救你吗？为什么会？他是应许过的，他一定会拯救他的儿女，你相不相信？对不对？所以站住、静默和观看背后是信心，要相信耶和华必为你征战，明白吗？这才是面对强大的法老的追兵时候应有的心态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面对困境甚至是绝境的时候，请问应该怎么办？好，感谢主。站住、静默、观看，就是要有信心，对不对啊？要有信心。当然祷告是要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你的心态很重要。好，那么耶和华有没有为他们征战呢？怎么征战的？神很有意思啊！我告诉大家，神征战的方法可能是以色列人没想到的。怎么征战呢？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五到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哎，怎么是摩西啊？因为摩西代表百姓，对不对？百姓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向我哀求呢？啊，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请问往前走走哪儿去？走海里去，往死里去啊？对， 以色列人肯定是觉得很奇怪哈。接下来他说，你举手向海伸杖，这个杖啊代表神的全能，对不对？权杖，对不对？神的权杖是掌管统管大自然的，它有超越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它要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在下海中走干地，哦，所以神的作战的方法是极其奇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神的方法是让以色列人逃走撤退，对不对？是不是啊？不要面对着埃及人上啊冲啊，对不对？基督徒有的时候的方法是撤退，对不对？当有人从这个城逼你的时候，你就逃到那个城，对不对？是不是啊？啊，如果这个城不信，你就跺跺脚走了，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方法不像是血气的刚硬，而是神的软弱，但是神的软弱总比人的刚强要强哈。所以神的做法非常的奇妙，叫海中走干地。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啊，当你在绝境当中的时候，不要害怕，神给你开了一条道路，是你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大家明白？经常我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哈啊，像我那个我从美国回来嘛，我儿子正好是回来的时候那个读书有问题，对不对？我前段时间就很难受啊，我就那个因为我儿子语文跟不上嘛，他最后那个因为中考没有考好，就语文没考好，去了技校。哎，你别提我多伤心了啊！当时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啊，一个是物理教授，一个是化学教授，怎么我儿子读了个中专哈，技校？我当时这心里可难受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儿子最近不读技校了啊，我给他上了个美国的网络高中，这家伙非常厉害，所有的英语他全自己看。啊，一点都没问题的，我给他报好以后，昨天他又去打工去了。哎呦，我说他的梦想现在是去硅谷做动漫技术人员。我说好啊，你去吧，你只要有，然后他把他游戏都卸载了，再也不玩了啊，很有意思吧啊。所以有的时候神为我们开的这个道路啊，是你难以想象的。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其实我啥都不图了，现在我什么都满足了哈，我这个人，对啊，这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股票亏得特别多的人，神一定会用一个奇妙的方法让你在海中走干地，怎么样度过你的绝境哈。阿门
阿门。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征战到底怎么打呢？很有意思哈。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那个兵马也要跟着下去。你说这个法老也是哈，法老一看，哎，他们过去，我们也过去，但是你惨了，因为他们不明白基督徒不是基督神的子民后面有一位全能的神，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你们今天来到教会也是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信仰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你跟着那些真信徒一起敬拜啊、祷告啊、聚会，其实我觉得不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啊，有可能会不会啊？我不知道哈，因为他给你一个宗教生活，但是让你却失去了认识信仰的真正的机会啊。所以每一步都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哈。好，所以他们跟着下去，不信的人效法神子民的作为是愚昧的，他们不知道背后神的作为。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得荣耀就是刚才所说的两个目的啊，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通过红海之战，神要达到两个目的，荣耀神，让他们知道，让世人知道神是谁，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又要问你们了哈，当面对困境甚至是绝境的时候，你仍然信靠那位为你征战的耶和华吗？还是埋怨他呢？啊，今天的基督徒仍然面对法老的追兵。当我们愿意跟从神的时候，跟从主耶稣的时候，这世界的王一定会来逼迫你的，你放心好了。我以前那个就是说那个受洗哈，我以前不知道，我后来做了这个工作，我才知道原来受洗是件蛮难的事儿，真的。为什么？受洗前，如果这个受洗是洗礼是合乎神心意，受洗前会有很多逼迫挑战的，真的，我们这边有以前经历过的，对不对？受洗前噩梦不断，受洗前还有个瘫痪的，然后受洗前还有各式各样的阻挠， 受洗前还有心冷了，拒绝了，不甘心了，受洗前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有。为什么？法老的追兵要追来，要把你掳去，逼迫你，你要敢受洗你就不要再回家了啊！父母有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受了洗我怎么回老家啊？哎呀，我们老家是那个祠堂里面还有我的牌位呢，怎么办啊？所以法老的这个逼迫会来啊，是世界的王会来逼迫我们，或是从亲友来的，或是从工作场合来的逼迫，有的是从社会上啊来的逼迫。那么在这样的困境或者绝境当中，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你是惊慌失措呢，还是站住静默观看耶和华如何为你征战啊？你是惧怕和埋怨呢，还是仍旧信靠那位为你征战的耶和华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埋怨的人，因为我曾经是埋怨的人。但是当我看见了耶和华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我现在埋怨减少了一点点。我希望你也是哈。好，那么神到底如何来拯救以色列？他既然说得出就做得到，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拯救以色列的。好，第三个红海之战啊，红海之战第一仗第一个步骤很有意思，叫云柱转向。什么叫云柱转向呢？是神从引领者变成了保护者。好，出埃及记第14章19到20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去立柱啊，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哪边黑暗呢？哪边黑暗？埃及人那边黑暗，一边发光，哪边发光啊？为什么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就是神把云柱立在他们中间，使得这个仇敌跟以色列的百姓啊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是时刻保护他的子民的，对不对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46篇1节1、2、3。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对，那么旧约时代是这样，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也是的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10章27到29节1、2、3。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我父大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是否看见一双无形的手在保守你？你的眼睛看的埃及人，那你就惧怕吧，埋怨吧。但是当你的眼睛看见云柱的时候，怎么样？就会刚强壮胆。我觉得神很有意思哈，以色列人总是去看埃及，他就把云柱放在他们面前，隔开看我，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哦，他们就刚强壮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埋怨的时候，苦读的时候，跌倒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定睛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你看到耶稣基督那位拯救你的啊圣子的时候，你的整个的生命会被翻转过来。我想这个是战胜我们的软弱和绝境的一个秘诀。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哈，其实事实也是这样哈。你看很多什么人生破产的人，最后都来到哪里得到安慰？哎，来到神面前，来到教会，哦，终于得到了安慰，是不是啊？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你要去看那个十字架，看神，看云柱火柱，不要看埃及人。好，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整个战役怎么打呢？红海之战怎么打呢？分两个阶段，你们要猜猜看哪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红海分开；第二个阶段，红海合拢啊，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红海分开，第二阶段红海合拢哈。我来给大家读一读相关的经文，出埃及记14章21到25节哈。红海分开，第一个阶段，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你看这个水哈，大家请看这张图，我觉得这张图挺好的，画挺好的。好，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车辆马匹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至于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红海分开，埃及人下去，以色列人走过去了。这时候，神就把埃及人的军队陷在海中。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很傻，哎，海水分开以后，下面是什么地呀？我叫泥地嘛，对不对？你这个车下去怎么行呢？所以法老的心啊极为刚硬，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神作战也很有意思哈。神作战不光消灭他们的肉体，还消灭他们的心理，是不是？他首先让他们的心怎么样？心刚硬，然后呢，混乱了，惧怕了。最后我们从埃及人面前逃走吧，因为耶和华攻击我们了，是不是？好，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红海合拢，出埃及记第14章26到29节哈，大家请看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第二次伸杖，叫水人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人就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吞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从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墙垣。好，所以两个阶段打赢了。好，所以大家请看哈，神这个红海之战啊，打这个红海是不是一瞬间就打完了，对不对？有点像现代战争啊，不像古代战争，一瞬间打完了哈。打完的结果是什么？法老全军覆没，是不是？但是还不只是这个结果，我们来看看红海的战果是什么。出埃及记第14章30到31节，当时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怎么样？第一，敬畏耶和华。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你们说有经历过神的同在，你们有没有敬畏他？有啊，当你亲身经历神的时候，你突然间会发现，哇，这个神不得了，我怎么以前不知道的？敬畏耶和华哈，所以敬畏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个心。如果你想要敬畏耶和华，你得亲身经历神，你真的，我鼓励大家亲身的经历神。第二个，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好，信服原文是相信，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信心就会增长。主耶稣在迦拿的宴席上面，约翰福音第2章21节哈，当耶稣行完了迦拿变水为酒的宴席的时候，门徒的信心就增长。我这边有一节经文，大家回家可以看哈，约翰福音第2章11节。好，所以红海的战果是怎么样？第一，神得了荣耀，所以以色列民敬畏他；第二，知道他了，所以呢，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你对神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在座的有哪些人经历了神的拯救？请举手。咦，怎么这么少人啊？你们都没得救吗？有没有重生得救啊？重生得救都经历他的拯救嘛？有重生得救了？那你对神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啊？有啊，就一点点人说有啊。哎呀，真糟糕。哎呀，好，我鼓励大家要去，如果你的重生得救没有很明显的经历神的同在的话，我鼓励大家去经历它啊。当你经历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好，那么红海之战要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重点来了哈，前面神带领他的百姓绕道而行，直至死地， 哎呀，百姓埋怨啊，惊恐啊，惧怕呀、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会拯救你。然后神就红海当中淹没了法老的全军，对不对？这是整个的故事。这个整个的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有人说了哈，哎呀，我把后面也打出来了。有人说了哈，有人说的是什么呢？有人说的是，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红海之战似乎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当以色列民在绝境中亲身经历了耶和华的大能拯救之后，他们终于认识了耶和华是怎样的神，对不对？是神借着红海之战的胜利，使他的百姓知道他与他们同在，是他们的王，是不是？刚才大家读过那段经文哈，15:8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不是以色列百姓经历了红海以后对神的称颂，对不对？好啊，这是以色列人走入旷野人生、旷野生活之前必须认识到的哈。那么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有人说，这让我们所有今天的基督徒也要在各样的绝境当中亲身经历神的大能拯救，来认识这位大能神。你们说对不对？啊，怎么拯救呢？主啊，哎呀，我在绝境当中，主，我今天股票跌得一塌糊涂，让股票翻转。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让股票翻转。主啊，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没有找到工作，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工作，寻求神的工作。我跟大家说哈，这个看似是对的，但是不是核心，不是完全正确。请听清楚哈，看似是对的，不是完全正确。为什么？为什么？旧约历史证明了这是错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你们记得吗？当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以后，后来他们进了旷野40年后进了应许之地，对不对？以色列人就开始拜偶像啊，执意要立人为王。后来他们找了个扫罗，他们认为很高大的扫罗可以保护他们，但是神偏偏后来就找了一个非常小的叫什么大卫啊。然后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过上这个神百姓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真的以神为王？没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8:7，1-3。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神的红海之战真的有效吗？我现在问大家，有没有效？有点效果，把他们带出来，但是我觉得效果不长哈。真的让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吗？那如果真的知道，为什么后代那么的背叛呢？忘记了。对，所以我问大家，今天如果神让你的股票翻倍再翻倍，你永远你这一辈子都会记住神吗？
当时会
记住，过后就忘了哈，是不是？是吧？你祷告，主啊，房价在涨的时候让我买到一个好房子，当时怎么样？好高兴。忘了十年以后呢？十年以后可能离婚了，这房子不判给你，对不对？对，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这样的。我们学了这个，我们要好好祷告，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大能，你让我们事业成功，股票涨，然后那个债券涨，那个什么，汇市也能够得到一些那个好处，然后房价也涨啊，儿女都上哈佛，都上耶鲁啊，主啊，我们要找到这些东西哈。但这些东西神可以给你，但是看以色列的历史，这些东西真的对你有用吗？可能有暂时的小用处，让你兴奋一下，认识他一点点，但不是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认识在哪里？为什么神要让他们经历红海之战，让他们认识神，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大能？为什么？那经历红海是对的，拯救他们，但是为什么要通过这件事情让他们认识呢？后来不是他们又背叛了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7:50-54，1-3。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流淌，忽然变成麦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
以遂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了。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就
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说
这真是神的儿子。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大能显现出来，呼地震了，哗哗哗，那个坟墓都开了，对不对？啊，死人都走出来了，以至于外邦人一看，哇，那个百夫长，我不知道是不是后来的哥尼流哈，哇，一看不得了，那个一定是神的儿子，他因为神的大能认识了耶和华，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要想明白红海之战的真正意思，你要去看到底在什么时候神的大能才是最终的彰显出来，以至于他的百姓能够归向他呢？是在十字架上啊，是耶稣基督把红海当中这个红海之战当中神的大能才最后成就在十字架上哈。所以旧约当中的神的大能并没有令以色列民最终归服，而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是不是呢？是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
嗯，好，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基督的死跟复活都是神的大能。有人说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死了，是非常软弱的事吗？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就讲到说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啊。我想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大概想不明白，为什么魔鬼有没有看到神的大能啊？看到了，红海这么大的大能，对不对？魔鬼以前是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他在天庭上就看到神的大能，对不对？但是魔鬼绝对不会想到神的大能大到一个程度，以至于神可以为他所爱的人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魔鬼肯定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神就用那超乎法老所能想象的大能战胜了魔鬼。就好像当时在红海，法老根本没有想到神的大能可以大到你跟下去水一合完蛋，是不是啊？所以神用非常奇妙的，在世人看为非常软弱的方式彰显了他的大能哈。那么这个大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红海之战显露出神的大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神的大能最初显明在因十字架的救恩而来的洗礼。红海过红海代表基督徒的受洗哈，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归入摩西律法哈。那么今天我们受洗归入哪里？归入基督啊。所以过红海预表着基督徒的蒙神的拯救，是彰显了神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传福音你可以说可以说是你结了果子，但是主要的工作不是你，主要的工作是谁？是神干的工作，圣灵感动那个人在他那个心里面在做工，大家明白吗？是神拯救了他啊。好，这是基督徒出信的时候是这样。那么这个红海的洗礼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的，神的大能持续显明在那些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一二三。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派你们配得过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讲的东西啊，今天的道理。其实神怎么样显现他的大能？怎么样显现？不是我们今天去求说主啊，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吧。神在十字架上显现他的大能，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是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 跟从主的人，你会看见神的大能。如果你面对绝境的时候，你又是背起十字架，神会向你显现他的大能，非常奇妙。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没有背起十字架，我们离十字架好远，我们说主啊拯救我们吧，也许主会因为我们的软弱信心拯救我们，但那不是最终的拯救。最终的拯救一定是要让你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大能是什么。大家明白吗？这点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色列人的旧约历史，就失败的旧约历史告诉我们，无论神怎么样彰显他的奇妙的作为，以色列人始终不能够悔改。只有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只有十字架的大能才能真正的带给我们重新的生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要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经历神的拯救，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当我们在绝境中的时候，如何经历神的大能的拯救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哈，要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并且跟从耶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才能经历神的大能的拯救。所以接受并背起十字架是神对他每一个儿女的呼召，而且也是神对他每一个儿女的祝福。阿们。嗯，好，所以过红海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哈。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我等会还要讲一讲过完红海以后你会有什么反应，受了神的拯救以后你会有什么反应啊？信心增强喽，还有呢？感恩哦，对不对？还有呢？啊？还有什么？信心增强了，感恩了，还有什么？过新生喽，太好了，还有呢？敬畏神啊、哦，太好了，还有呢？哎呀，我告诉你们哈，你们一定要看，我等会儿马上给你们看第十五章，就是你们刚才读的东西忘记了，你们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回应神的拯救的。这个回应就将成为你一生的红海之歌啊！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回应的啊！所以过了红海的以色列民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了，他们对神的认识彻彻底底的被更新了，对不对？那么怎么更新呢？我告诉大家啊，第一，以色列民认识到耶和华不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哦，我知道有神呢，可是呢，经历了拯救以后呢，他们认识到原来神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神，对不对？啊，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到二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啊，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里。”你看这里用了一个什么字？我，对不对？他没有说我们，是不是？我是个人的神。你们再往下看哈，耶和华是谁的力量？
我的力量。
谁的诗歌？也成了谁的拯救？
我的拯救。
这是谁的神？
我的拯救。
谁要赞美他？
我的。
是谁的父亲的神？我的。我要怎么样啊？经过了拯救你才真的认识神是你的神啊，这是第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识到 OK 第二点，任性耶和华啊，在十灾当中一再重复出现要知道耶和华，我要知道耶和华，终于在神子民当中口中得到了确认。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这里又提到两点，第一个是身份，第二个是作为。首先是作为，战士是作为，对不对？他打了仗，接下来他的名是谁，他的身份。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那个彼得对耶稣的任性。彼得是怎么认耶稣的？你是基督，基督其实可以说是他的作为，对不对？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红海的这个过红海，这个神的拯救让以色列民认识到哪一点？开始任性耶和华，对不对？宣告他是我的神，宣告这位神是我的拯救，他是耶和华，是超越一切的神。好，第三点，他们会回顾那个神的救赎历史，他们常常回想神的救赎历史哈，深情的歌颂神。好，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会用深情的方法给大家读哈。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四到十节， 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沉于深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沉入深处。为什么深处啊？再也起不来了。好，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在一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你看神的鼻中发一点气出来，就可以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哈。仇敌说，你看仇敌接下来跟那个魔鬼一样哈，我要。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意，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结果耶和华怎么样？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了啊，他们如铅沉到大水之中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刚才说了回应应该是感恩敬畏，你们有没有常常回想神怎么拯救你们的？回想神的救恩，数算神的恩典对我们是何等重要。接下来以色列人歌颂神的大能与慈爱，请注意两点都不能缺，一个是大能，一个是慈爱。那么刚才说了这位拯救的神是怎样的神呢？啊，我的神，对不对？他是战士，他是耶和华。接下来你们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称颂他的哈。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呢？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着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凭着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所以如果我们要歌颂耶和华神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歌颂他？既要歌颂他的大能，又要歌颂他的慈爱，对不对？好，那么看完了这个救赎历史，看完了神的那个以色列民的歌颂，接下来你会发现以色列民的这个红海之歌当中竟然还有对将来的展望，因为信心增长以至于对将来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你看看以色列民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哈，他们是对前面的道路充满信心。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四到十七节，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人的居民，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慌。哎，他们还没去到这些地方来，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大概已经神就给他们看见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哈。非利士、以东、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这句话后来在妓女拉合的嘴中，那个得到了应验哈。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你因你的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请问百姓过去干嘛？过去干嘛？杀戮他们。哇，这个很恐怖哈，神的这个大能实在是大而可畏。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这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这就是你为你的手所建立的圣所哈。这是迦南地，就是那个圣所。最后红海之歌在一个总结当中结束，什么总结？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做谁的王？他子民的王，直到永远。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要认识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作为你的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红海之歌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好，我想请问大家一下，你对神的救恩有这样的回应吗？第一，让耶和华成为你个人的神；第二，任信耶和华，宣告你属于他；第三，常常回顾数算神的恩典；第四，歌颂神的大能和慈爱；第五，常常因着信心，凭着信心展望神的应许和实现；第六，承认顺服谦卑，承认耶和华做你的王。有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红海之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应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回应神的拯救。我希望这个红海之歌能够存在你的心里面， 做你一生的歌，永远的颂赞。好，那么这个红海之歌不仅是以色列的男子，也是我觉得也是普天的颂赞哈，因为全以色列民都要来称颂。你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是最后的经文。法老的那个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来一同跳舞，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这就是那个红海之歌的第一句话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不仅以色列的男丁要歌颂，女妇女也要歌颂，全地的凡属耶和华的人都要歌颂耶和华这就是这个红海之歌是要有一个普天的颂赞。好，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篇讲章到底讲什么，我就要停在这里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这篇讲章讲的是，如果你今天经历绝境，经历困境，那是正常的，因为神要绕道而行，信主没有捷径，甚至神会把你带到死地。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你知道他的大能，要让你认识耶和华是谁。可是这个大能是求财得财，求福得福吗？不是，是要让你看见那十字架的大能，他让你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时候，才能真正的经历神的大能。这就是红海之战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与神同在，经历过这个亲身经历过神的拯救我相信所有人都有，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绝境，但是神邀请你今天来亲身的来经历他的拯救。有可能你在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你要仰望耶和华，仰望神，经历他的拯救，认识他在十字架上的大能。当你认识了这个大能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翻转过来。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